《隋唐演义续集》55回，裴元庆二次出世，误走隐贤庄，他就听到庄子口外头有喊杀之声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立马高坡闪目观看，这又怎么这么多人？一方面打着隋朝的旗号，由于离着远看不真切，他就发现战场上几匹战马来回打转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但是裴元庆眼尖呢，他看准的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他心里一翻个，这不是宇文成都吗？他怎么跑到这儿来？这跟谁伸手？再仔细看，一眼的看着程咬金了，就看着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，指手画脚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故此裴元庆才大吼一声，催马来到近前。程咬金一看呢，把大嘴一咧，哎呦我的小舅子，你还活着？你是人你是鬼呀？姐夫你怎么这么说话？朗朗乾坤哪来的鬼呀？我还活着。哎呀元庆哦，你把姐夫想死了。程咬金催马过来，见着裴元庆，两只手扣在一起。程咬金是热心肠的人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。元庆啊，这么长时间你没露面，我认为这你早就不在人世了。你咋回来的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姐夫，一言难尽。等将来有了机会，我再跟你诉说。你知道我没死就行了。说的是，现在也没这功夫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二马并行，来到魏王李密的马前，程咬金用手一指：“我元庆啊，这位是瓦岗山之主西魏王李密，现在我变成了都先锋了，脱袍让了位了，由他来继承。”赶紧过去见礼吧。因为裴元庆这么长时间没在瓦岗山，瓦岗山发生的变化他不得而知。裴元庆心里还纳闷呢，怎么我姐夫放着混世魔王不做了，他当起先锋官来了？这里边肯定是有原因，不便多问。在马鞍桥上抱腕当胸，躬身施礼：“王家，元庆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，施以全礼。马上一躬，主上见谅。”哎呦，西魏王李密能不认识裴元庆吗？一看真是裴三公子，心花怒放。他知道这是瓦岗的一员虎将，在这危难关头他赶到了，这真是一件喜事啊。三公子免礼免礼，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王爷，我怎么能从天上掉下来？方才我跟我姐夫说了离别的情况，等有了时间我再向主公禀报。哦，说的是。兄弟，三哥在此。哎呦，三哥一向可好？徐茂公催马也过来了，落不记的心腹话呀。但是现在不是谈心的时候，这是战场。裴元庆用手一指：“三哥，姐夫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我马上请令出战，会斗天宝将宇文成都。我小娇的，非你不可呀！这哥几个全都盯不住了，军事让他们撤回来吧。”徐军师点头：“鸣金收兵。”锣声一响，单五爷几个人听着，哎呀，这几个人太惨了，累得是盔歪甲卸，带狼抛松啊，也就勉强在这支持着。王八党谢英登、齐国元、李如辉等人听见锣声响亮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是拨马回归本队。等哥五个回来，不服是光喘了，满头汗水呀、啊！哎， 哎呦，这不裴三公子吗？裴三弟，裴三弟，你从哪来？老熟人了。裴元庆冲着大伙一抱拳，各位哥哥，有时间咱们再唠啊，我先把宇文成都打发了。裴三公子催开战马，真是人像猛虎，马赛欢龙，一溜烟儿来到宇文成都马前，把八路梅花亮银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当！宇文成都，可认识你家三爷？单说宇文成都，一个人力比武将也累得不轻啊。瓦岗山上的人也都是虎将，就靠着自己年纪好，力量大，武艺高强，所以一人敌住武将。要说一点都不累，那叫瞎扯呀。这五个人撤下去之后，宇文成都也喘了半天气，还没等这气儿喘匀乎，就见一员白袍小将手提双锤来到马前。宇文成都眼前一亮，一看，爷爷，裴元庆，真是冤家对头啊。他想起想当初在四明山他大战裴元庆，那叫三节反打第二节呀，把宇文成都震的是抱鞍吐血。今天又遇上裴元庆，宇文成都真有点出头了，知道这小伙子力气大，武艺精，但是事到现在无人替换自己，能叫杨林上吗？杨林老天霸地的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老头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，过来只有送死。所以宇文成都咬着后槽牙，横下一条心，假装冷静。我当是谁呢？裴元庆，对，正是三爷。裴元庆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想找我的便宜吗？实话跟你说，想当初在四明山呢，该着你走时去，凭功夫你裴元庆白给，因为我宇文成都累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你冷不丁这一出现，打了我个措手不及，故此把我震吐血了，那个便宜没了。裴元庆，来来来来，今天咱俩好好比一比，看看究竟你厉害还是天宝大将厉害。那明兰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。他俩一个第二节，一个第三节，差多少？差不太多，那么差一点也得算差。裴元庆无论从年岁、从武艺、从锤法各方面也不次于宇文成都，所差者没有宇文成都个儿大。哎，这多少吃了点亏，您别忘了身大力不亏。宇文成都就仗凭这一点占领第二节的宝座。那么今天这一动手，哎，宇文成都倒霉了。怎么倒霉呢？别看他站着翘，今天这情况跟当初的四明山大同小异。你想放在五员虎将围攻于他，宇文成都累得不轻了，体力消耗大半，现在冷不丁又出来个裴元庆，刚来乍到，血气方刚，尤其裴三公子这一来就想立大功，那小伙也骄傲，精力十足，相比之下宇文成都能不吃亏吗？也该着他倒霉，多咱见着裴元庆他多咱得失败，也就三四十个回合，朕的宇文成都两臂酸麻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哈哧哈哧直喘，勉强在这应付着。可是打来打去，打去打来，宇文成都就觉着眼前发黑，天旋地转，心中暗想：不好，我体力不支，照这样再打下去，我就有性命之忧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， 我宁愿逃走也不愿死在他的锤下。他这脑子一溜号，大锤乌丢砸下来，他横凤翅鎏金塔往上一招，啊，扛扛一声，两柄锤砸到杆上头，把宇文成都震的在马上呆两呆，摇了两摇，胸膛发热，心口发酸，舌头根发痒痒，鼻子胀起有多大了，一张嘴哇，一口血又喷出来。靠山王杨林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呀，心说话，宇文成都要死的时候回去没法交代，赶紧把秋龙棒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随兵往上一闯，敌住裴元庆，把宇文成都抢救回来。哎，就这样，宇文成都没从马上摔下来，那也就是他呀，顶天立地的汉子，一只手提着兵刃，一只手扣住马的铁骨梁，啊，保持身子的平衡，嘴角鼻子眼呼呼还窜血，说不出话来。杨林一看，对自己太不利了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吩咐一声撤，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回紫金山铜旗镇。裴元庆想追，被军师徐茂公把他拦住了。三将军且慢，有道是败兵不可穷追，让他们找个便宜吧，这只不是追杀的时候。裴元庆这才圈马回来，李密、程咬金赶紧过来祝贺，老程把大嘴叉一嘿嘿嘿，我说怎么样，还得说我小舅子，嗯，我的亲戚哪有白给的，与我同年者没有善兽。大伙一听什么词儿啊，你骂你自己，哎呀，简直是语无伦次，皆大欢喜。众人赶紧就回了隐仙庄，到了房玄龄的家。他们干嘛来呢？就请房玄龄。文雅先生已经得着禀报了，知道庄子外的一场大战，也知道杨林兵败，宇文成都吐血。房玄龄这心就一翻个，坏了坏了，我在这儿没法住了，得罪了杨林和宇文成都还有好果子吃吗？他们肯定得回来报复啊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正在这时，李密、程咬金、徐茂公、裴元庆、单五爷等众人又回到他家。徐茂公一笑，老先生，现在你不出头也得出头啊，人是被你得罪了，哎，他们能不报复你吗？不如跟我们赶奔瓦岗大营，助我们破铜旗阵，你立下大功一件。李密深施一礼，老伙计，老朋友，看来这是天意，不容你不从啊，怎么样，跟着我们走吧。哎，房玄龄跺了跺脚，心说时也运也命也，看来啊，该着我福保瓦岗山，到了现在不容不出头了。但房玄龄也提出个要求，我一个人走不行，把我的家眷搁在这儿我不放心，万一杨林来报复，我家交给谁呀？我把家眷都得带着。徐茂公一笑，欢迎欢迎啊，您放心，确保您家眷的安全，如果在前敌您放心不下，我可以派人护送他们到瓦岗山金融城，那有多保险呢？咱这么说，双方达成协议，程咬金等人帮着房玄龄搬家打行李，皆大欢喜，才回到紫金山瓦岗山大营。秦琼听说已经把房玄龄请出来了，众人能不高兴吗？秦琼率领各位大将是列队迎接，吹三通打三通，把房玄龄接进中军保障之执酒款待。在酒席宴前，房玄龄才发现这瓦岗军军容整齐，哎呦， 心里说话，想当初我认为这帮人就是乌合之众，卖耙子的，打板算卦的，接王干的，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的。要这么一看，我想错了，这比隋朝的军队还要整齐。哎，心里一翻个，看来我想错了。看现在想当初，我不应该帮着杨林仇成摆下通缉阵，我这是犯罪呀。房玄龄从现在开始死心塌地站在瓦岗军一边。另外大伙祝贺还有另外的原因，三公子裴元庆回来了，裴三公子人缘最好，大家一看他回来非常高兴，频频敬酒以示祝贺。另外大家高兴在哪儿呢？房玄龄这一出头，无疑的破铜旗阵是稳操胜券，因为阵是他帮着仇成摆的，那破阵人家是行家里手，人家不来破不了，人家这一来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因此在场众人是格外高兴，李密清杯在手，然后又问房玄龄，我说老伙计，现在咱是一家人了，老兄啊，什么时候帮着我们破阵？房玄龄脸一红啊，王爷，老朋友，我既然答应出头了，咱就是一家人，您说什么时候破阵咱就什么时候破阵，但您得给我点时间，我把阵图绘制出来让大家识图，然后做的心里有数方可破阵。嗯，说的也是，那咱这么办，今儿个您好好歇歇，明天您什么也不用干，专心致志的绘阵图，您看好吗？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不为一天足矣，有一天时间我就能会完，那更好了。大家正在吃酒的时候，报事的蓝旗官进来，报，骏马柴少、西府赵王李元霸，还有个不认识的史锤的将军，要求见军师大帅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柴少没有说的，那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，怎么李元霸来了？裴元庆在那坐着紧锁双眉，心说话，当初我倒霉倒到李元霸身上，他的擂鼓瓮金锤碰我的亮银锤，震得我吐了血，估计我能歇了半年多才回来，怎么冤家对头来了？还有一个史锤的，他是谁？大家心里的纳闷。秦琼赶紧站起来吩咐一声请，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，骏马柴少头一个进了中军保障，跟各位弟兄相见，后边跟的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。再看李元霸还是那么高个个，长得跟雷公崽子差不多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头上梳着日月霜杂髻，俩眼锃明刷亮，东瞅瞅西看看，一眼看见了裴元庆。这么巧，又遇上小白脸了。当初咱俩唇碰唇，你跑了吧？你服不服？不服啊，咱俩再碰碰锤。本来裴三公子那就憋会儿，听李元霸这一说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腾就站起来。李元霸，当初叫你捡了个便宜，你家三爷也不是省油灯，我什么时候也不服你呀、走到外头比划。行啊，我来，就是找你来的，走外边就外边。秦琼一看这什么事儿，这见面就红眼睛，这还了得吗？秦二爷把桌子一拍，站住，元庆休得无礼，不要忘了，远来者为客。 有什么过节咱以后再说。当着王爷，当着房先生，成何体统？军师徐茂公也说，你们谁也不准斗气。三公子，你坐下行吗？这裴元庆一看，别给脸不要脸了，军师大帅说话了，军令如山，不敢不从，暗气暗憋，坐在原位上。秦琼过来跟柴少、西洋剑之后又来见李元霸，我李将军欢迎你到我们的大营啊啊啊啊！恩公在上，我给恩公磕头。你看李元霸混，这点上他不混，他知道秦琼是他们老李家的救命恩人，父亲也好，奶奶也好，母亲也好，一再叮嘱，所以李元霸没有忘，跪倒在地给秦琼磕头。秦二爷心里高兴，用手相搀，赵王免礼，来来，坐坐坐坐。一看李元霸身后站着一人，面赛滨州铁，不知是何许人也。